那下面呢，我们来读今天的信息里面的经文。今天呢是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是八到十九节。新约圣经希伯来书十一章的八到十九节，我来读给大家。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亚伯拉罕因的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阿们。让我们看今天的中心经文是十六节，我们再同声的再把它读两遍。来，一二三，希伯来书十一章十六节，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最后一次，希伯来书十一章十六节，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阿们。神祝福他的话语。
时间过得真快啊！那今年已经过了一半，2020年一开始就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新冠肺炎啊！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还以为马上就过去，没有想到直到现在还正在南半球方兴未艾，所以我们教会不断的。在神的宝座的面前切求祷告，求神怜悯。我们相信我们神的儿女们是君尊的祭司，是神在这末后的日子里头把我们分别出来服侍神的。所有的神的儿女都有神的荣耀应许，这个应许包括他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包括他赐下平安喜乐，赐下各种各样属天的福分给神的儿女们。那今天我们从这过去半年当中，我相信我们经历到了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到益处。阿们。如果没有得到好处的话，我们可能是浪费了疫情，因为我们透过祷告，我们也经历到了许多的美好的神回应祷告。弟兄姐妹们，他们的问题，他们的需要，甚至疾病，这些都让我们看到神丰丰富富的恩典与我们同在。线上弟兄姐妹们，愿神的平安继续与你们同在，在每一天里头，每早晨都是新的，神的信实广大。阿们。所以我们可以靠着神仍然可以刚强壮胆的勇往直前，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Amen。 弟兄姐妹们，这个节经文一再的激励我们，什么时候软弱我们什么时候就刚强起来了，什么时候有需要 只要呼求那坐在父神宝座旁边的我们的天上的永远的大祭司，他必然垂听我们的呼求，应允我们的祷告。哈利路亚。那就过去这半年当中，整个的世界的人好像经过死硬的幽谷一样的，好像诗篇二十三篇的，我虽然经过死硬的幽谷也不怕遭害，这是神应许给他的儿女们的。我虽然经过死硬的幽谷，虽然我们教会神的儿女们，全地神的儿女们也在一起经过了死硬的幽谷，然而我们会经验到的是不至于害怕。如果害怕的话，那是人之常情，恐惧害怕。但是靠着主的恩典，靠着我们彼此的激励，靠着我们呼求神的名，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刚强，什么时候害怕恐惧，什么时候呼求主名，神立刻以平安充满我们的心怀意念。阿们。所以弟兄姐妹们，我相信经过这大半年，我们可以说我们可以靠主的恩典继续的有神的同在，会经历下半年还会有更多的恩典。然而我们也知道有好多的伤痛，有很多的悲剧，就像美国啊，在过去十天来六万人一天，七万人一天确诊，昨天打破了记录，77000人，这是什么样的概念？而我们在日本的地方已经是不得了了，200多人，快300人了啊，连着来的。那么我们已经感到是一个很大的心灵的威胁。当然我们在这儿不一样，我们在这儿每天要上班，我们在这儿要坐电车，拥挤在车厢的里头，那种密接啊，那是难免会受到威胁的。然而神应许与我们同在，所以弟兄姐妹们继续的祷告，每一早晨都是新的，神的信实广大，我们可以以他的信实为粮。阿们。啊，每早晨我们有好多的团队啊，那么6点钟一直到晚上，早上到晚上10点钟都有人在警醒祷告啊。那么这一个祷告当中彼此代祷，然后为我们住在的城市祷告，国家祷告，我们的同胞骨肉祷告，为全球的祷告。那么今天我们从祷告当中经历了一个神的奇妙的恩典，就透过我们亲近神，爱神，走神的道路，与神同行，与神共话，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我们开始感受到神的大爱，感受到神的恩典与我们同在。弟兄姐妹们，所以在这个死硬的幽谷一般的过去这半年来，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点点滴滴许多的丰盛的大爱跟随着我们。那么在这压抑的时刻里头，死亡的威胁阴影啊，不断的在我们的眼前，在进入我们的耳中，我们的心，哎，要求神来保守我们的心，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必须要在神的大爱当中被神灵充满，神的灵浇灌，让我们能够刚强壮胆，好好的与神同行。那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那么一个更美的家乡，天堂，神的国度，永不震动的国度。也许这个信息在圣经里头的信息啊，一个主要的信息，神学里头的有没有天堂？天堂在哪里？神的国度在哪里？这个神的国度是怎么一回事？那这些也许我们了解更多的认识以后，带给我们更大的安慰，更大的一个确据。我们居在这个世界里是充满了灾难，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熬炼，然而神带给我们的是一个永远的荣耀的神的国度的盼望啊！这些呢，在历史当中有许多先辈们啊，信心 的儿女们，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的老祖宗亚伯拉罕信心之父，他们经历到了。今天透过这本圣经，我们听到，我们看到，我们感受到，哇，这个大大的应许恩典，天堂的荣耀的盼望，不但给历史当中的以色列人，也给我们新约当中的神的儿女们，在这末日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们，也许你们正在经历熬炼，但是不用害怕，神给我们预备的是一个荣耀的，胜过死亡阴间的权势的一个荣耀的盼望，天堂的盼望，神的国度的盼望，是永不震动的国度。我们住在这个日本的地方，这个地方有100多个活火山，不得了，只要其中一个火山叮叮咣啷响起来的话，我们都会一再一再的震撼我们的心灵啊！在不久以前，熊本的山那边又火山爆发了啊！在上个礼拜好，就在那个巴巴纽几尼亚那个地方，那个巴巴纽几尼亚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又有火山爆发，七级的地震，到处都有地震啊，灾难。那这些呢，经过我们考察圣经，神的话语可以安慰我们，激励我们，让我们知道，哇，是神在末后的日子里头，他预先警告了我们，在末后的日子里头会有战争加多，饥荒加多，地震加多。你还讲了一句话，现在他在震动这个现在的地，有一天还要震动天啊！先震动地，还要震动天啊！今天我们已经有核子弹啊！如果发生这个核战争的话，第三次世界大战，整个的天不得了，在我们所居在的大气层都要大爆炸，有咸质的要燃烧。哇！这什么时候呢？我们不知道，但神不容许不会发生。而且神不容许，好消息，不容许人来毁灭这整个的世界，不会的，所以要安心。只有在末后的日子里头，千禧年完了以后，天地都要过去，我们所居在的现在的大气层，天和地都要过去。那天上的天是神为我们存留的，永不震动的国度，那是我们要去的天家，神的国度。更美的家乡。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看这短短的一段经文里头有这么一号人物可以说历史当中最伟大的人物，是以色列人的国父，是信心儿女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神告诉我们说，神应许亚伯拉罕一个天城一个永不震动的国度，天国。第十节，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看到没有？神所经营所建造的神的城，神国，天国，亚伯拉罕的家。那这个是我们从这儿我们看到了神的国度神的给我们预备的一个美好的更美的家乡。相对的是我们这个世界我们去过很多的地方的欧洲在住过8、9年在欧洲的大城非常荣耀不可忘怀的是有一次黄昏的时候经过这个靠近整个的巴黎城那个黄金城一样在夕阳夕照之下美得不可得了。然而今天巴黎全城的人就在整个的新冠肺炎的威胁之下他们受到极大的伤害整个的美国在世界各地区我们都看到所到的地方所听到的消息我们两个孩子现在住在美国他们两家人他们都是被关紧闭关在家里头除非不得已才会出去那这些整个的美国那么样科技发达的一个国家对整个的肺炎新冠肺炎是束手无策 让我们继续祷告，求神怜悯，让很快的特效药疫苗能够发明出来以后，才能够止住这个新冠肺炎的威势。那今天我们来看一个令人感到欣慰的美好的一个荣耀的盼望，是透过这本圣经里短短的经文里头啊。那么亚伯拉罕他的信心，他的与神同行，他的从神那儿来一个宝贵的应许，这个应许是将来他的子孙啊，要神要把他安置在欧亚非的中间，巴勒斯坦的地方。你想想看，4000年前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亚伯拉罕都没有一个孩子，神就跟他显现，拣选他，然后启示他说，我要祝福你，因为你相信我，因为你信靠我，因为你听我的话，因为你顺从我，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我要祝福你和你的妻子和你的子子孙孙，像天上的星数不清楚，海边的沙数不清楚。哇哦，4000年前的亚伯拉罕他就相信神，他信靠神，所到的地方他到处流浪，所到的地方去设立祭坛，跟神祷告，献祭，称颂赞美那永世的神，永远的天父上帝，生命的主，创造天地万物的主神。亚伯拉罕因着他的信心设立了美好的榜样，被称为信心之父，今天也是我们的信心之父，神的儿女。我们在无论在哪里，今天回到创世纪第一本书，看到亚伯拉罕的生平，我们得到激励，我们得到安慰，我们得到这个宝贵的同样的应许，天家的应许，更美的家乡的应许。那么这个亚伯拉罕他得到这个应许，终究会得到的应许的条件是什么？信心，信心，信就是我们所盼望的一个确据啊。信，我们信靠在上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有关将来的事情，神所应许的要成就，必然成就。那今天我们在生命小组里考察出埃及记、民数记啊，我们看到了以色列人果然照着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当亚伯拉罕没有孩子的时候，结果他们受到了神给他应许的孩子，不但有一个应许的，还有好多好多的子孙，70个儿女下到埃及去啊。然后呢，过了400多年，从出埃及是成为200-300万的一个民族，这是神的大作为，神说了算数。出来以后，然后到领他们到巴勒斯坦，建立了以色列国度。神告诉他们，什么时候你信靠神，我要祝福你；什么时候你背叛神，不听神的话，有律例典章，违背了立刻有惩罚，甚至全山天下万国，事就这样成了。弟兄姐妹们，今天让我们回到这我们的信心的核心啊，我们的信心的对象是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神，那是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的神。那么亚伯拉罕的神，亚伯拉罕信心显出了他很多很多宝贵的教导功课，他经历到的对神的信心。但是最重要的有两件事情，在圣经这个罗马书第4章里的讲，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是死无生有，是死人复活的神。今天我们神的儿女是不是有这个信心，相信神能照样的啊？4000年前应许亚伯拉罕的死无生有，是死人复活的神，也照样可以在今天行做大事情，可以的。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他也叫做不误，是死人复活，那么然后让那个《使徒行传》里头，在教会当中， 在整个的2000年的历史当中，我们也看到照样的透过耶稣基督的名，透过伟大奇妙的神，有许多的许多的见证，使人复活，死无生有，不可能的。亚伯拉罕、撒拉老了，不可能有孩子，连撒拉就在笑了，偷笑什么？神听到神跟亚伯拉罕对话说会有孩子，像天上的星数不清楚，他偷笑，我没有办法生孩子了。撒拉，你不要笑啊！明年这个时候你要得到一个儿子。哈利路亚！亚伯拉罕相信神，甚至到一个地步是使死人复活的神。老来子特别宠爱啊，到了他有一天，那么神告诉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呢，你爱我还是爱你的儿子，哪一个比较看得重？你把你的儿子献给我了。当时有献祭的一些风俗，亚伯拉罕立刻行动，然后走了3天的路程，就在今天的耶路撒冷的地方，然后把他的儿子献给神。正在要把他献祭给神的时候啊，那时候有这些献人祭的文化，天使阻拦他，一个考验，一个试验，通过了试验，神告诉亚伯拉罕，论到福，我要大大的祝福你，你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数不清楚，然后神祝福他。今天感谢神，在经过漫长的岁月，2000年前神成为人的耶稣，道成肉身的耶稣，神的儿子耶稣，无罪的耶稣啊，那么他来到人间，他为全人类的一切的过犯，一切的罪孽，你我的一切的过犯，我们世上的罪人啊，成就了一件大事情，是我该死的，是我有罪的，是我们该接受神的审判的。然而因着耶稣，神的儿子耶稣，无罪的耶稣，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成了替罪的羔羊，埋葬了，第3天复活了。那这个历史当中最最伟大、最奇妙的、最彰显神的大爱的一个壮举，透过他来到人间，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成就的丰盛的救恩。不但死在十字架，而且埋葬了，第3天复活了，活到今天，活到永远。不但如此，而且多次的显现，40天以后升天去了。他说我怎么样去还要再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在橄榄山那里跟众门徒道别以后，他升天去了。然后天使说，嘿，你们在看什么？他这样去还会这样回来的。撒迦利亚先知告诉我们说，他会再来的时候会脚踏橄榄山，会来到人间，然后要从东方走回耶路撒冷，然后在地上作王1000年。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这神的国度的计划过去都应验了，还有一点点都要应验，主耶稣快来了。弟兄姐妹们，今天透过亚伯拉罕的信心，透过耶稣基督实际的他个人的经历，他复活了，活到今天，活到永远。历史当中千百万人都在见证耶稣的复活的大能。今天我们也看到一个人信了耶稣，他的生命的改变，因为复活的主在他的身上改变一个人，改变一个家族，改变一个社区、城市、国家，可以靠着神的大能可以改变。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他盼望着有一个更美的家乡，有一个神所建造的城市，也是神启示了，耶稣启示了约翰，使徒约翰在最后一本书《启示录》里，我们所看到的那美好的、荣耀的新天新地，那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有很多的专书讲到说有关这个天堂在哪儿啊，回去看看耶路撒冷，那是将来的事情， 过去应验的，过去应许的应验了，将来应许的也要一一应验。我们看到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十四章，让我们看到一个宝贵的应许。也许我们不知道天堂在哪儿，但是你只要认识耶稣，相信耶稣，你只要与耶稣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那天堂就成为一个实际，成为一个宝贵的应许，成为我们一生当中一个神为我们预备的永远的方向，更美的家乡。在十四章第一节里头，我们看到的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为什么他已经到了最后要上十字架以前啊，他已经启示了他如何要上十字架的事情。那么他们感到不能够明白，忧虑烦愁。然而耶稣告诉他们，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哈利路亚。哇哦，主耶稣在这儿亲口亲自告诉他的门徒说，不要忧虑，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不要忧虑，我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不是你们的家，我们的家乡在天上，一个更美的家乡，在新天新地里头，是一个荣耀的地方，是一个美好的地方，那里没有眼泪，那里没有疾病，那里没有一切的伤痛，有的是一个崭新的岁月，在新天新地里头。那这个呢，是值得我们一生去向往。然后在第六节啊，那么第五节突然就这个多马就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儿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上天堂的路呢？耶稣回答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人不能到父那里去。主耶稣就是我们的道路，主耶稣就是生命。今天我们是不是认识了这一层？我们是不是跟他建立了一个美好的关系？那很多的世上有好多的宗教，很多很多的宗教，他们信教的人跟那个宗教的神之间有好多好多的互动关系，这些，但有的非常可怕，非常恐怖，有的是虚妄的。那今天基督教最重要的是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透过认识耶稣，我们就知道了我们有一个永恒的关系，永远的关系，朋友的关系，父子的关系，父女的关系，我们可以有一个很清楚的明白认识了解，我们是神所爱的啊，透过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他们之间的亲密的关系，然后透过耶稣基督来到人间，跟我们之间的一切的障碍、罪的问题解决了以后，我们被接纳，成为神的儿女，成为天父上帝的宝贝。哈利路亚！透过耶稣基督，透过圣灵、圣父，我们跟他也是亲密的，不能够分离。圣父、圣子、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头，透过我们信的耶稣，圣灵重生了我们，然后引导带领我们走过每一天，信实的保守我们，护卫我们，甚至经过各种各样的水灾或者是饥荒，甚至现在的疫情，新冠肺炎，神应许与我们同在。透过认识耶稣，透过认识独一的上帝，我们就是神的儿女，而且有永生的盼望，有天家的盼望。哈利路亚。我想这些神学的启示，这些那么一再的一再的透过耶稣基督今天的教导，我们知道他去还要再来，他去还要再来， 他在哪里？他把我们带到那儿去，他确实为我们预备地方。哇，在我的父家里有许多的地方，美好的地方。今天这位伟大奇妙的神是不是我们的父？是你的父吗？如果是的话，不用害怕，他是你的天父，是我的天父上帝。透过爱子耶稣基督，我们有一天很快的就要回到父的家中。耶稣亲口应许，他去还要再来，他去为你我预备地方，他来还要把我们带回天家去。如果有这个荣耀的盼望，我们何惧之忧？不用害怕恐惧，面对将来的世界是怎么样的。他把最好的都给了我们，难道不会给我们工作的机会吗？成家的机会吗？孩子们的前面的教育吗？肯定的，他必然引导带领，一步一步的往前行。但是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这个信心？我们是不是保持这个亲密的关系？是不是他的朋友？是不是能够服侍神，投入参与服侍？如果是的话，神负责，肯定的，神会负责。在圣经里头还有许多的这个见证人，像云彩一样的围绕着我们。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在洪水以前呢，与神同行300年，65岁开始与神同行，300年以后，神说：“以诺，你累了，来，你回到家来吧，回家吧。”他365岁就回天家去了。哈利路亚。以利亚服侍神一段岁月以后，那么他的门徒啊，徒弟伊丽莎跟着他。伊丽莎知道他的师父要回天家去了，他紧紧的跟从他，紧紧的跟从他。然后过了约旦河，就在约旦的河边，有火车火马把伊利亚接回天家去了。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们，我们能够想象得到那荣耀的福分恩典临到以利亚，将来也要临到你我的身上吗？如果末次的号筒吹响，末次的号筒吹响，天使要吹号，使徒保罗说，死人要复活，活的人要改变，然后我们会一起被提到天上云端与主相遇，主耶稣会迎接我们，然后一起下到这个地上，在千禧年里头，我们与他一同受苦的，一起要与他作王1000年。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们，今天这些神学的观点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想法，但不外是让我们看到这位神是真真实实的神，这位神是从古到现在创造天地万物的主神，造亚当夏娃的神，造我们人类的神，我们的列祖的神，今天是你的神，是我们的神吗？如果确认的话，这一切神的计划当中的福分恩典，神的将来的计划的一切的都要应验在你我的身上。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那个荣耀的荣美的天疆啊，更美的家乡，是荣耀的神的国度，是为你我神所预备的，天父为我们预备的。那么今天耶稣基督说他就是道路，你想要到天堂去吗？你想去哪一个国家？到美国吗？才能够上天堂吗？到欧洲吗？到非洲？ No。喜马拉雅山吗？不，耶稣说我就是道路，耶稣就是道路，若不借着我，人不能到父那里去。借着耶稣，我们就有这个凭据可以到父那儿去。那我们试想到在疫情当中，非常严峻的疫情当中，我们也许经历坏害怕恐惧啊，担心忧虑，我们的孩子会不会被感染？我们的爷爷奶奶会不会被感染？啊，我们在远方的家人怎么样了？我们爱莫能助，我们是被在这儿被拘禁在家里头， 连出门都是小心谨慎啊，在这个环境大气候之下，我们的心灵是怎么样子的？那这个呢，是我靠着神的恩典，主耶稣他已经点出来，他就是我们的道路，包括上天堂的道路，包括我们一切在地上亨通顺利，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孩子们，他就是一个管道。所以弟兄姐妹们，好好的爱主。在希伯来书啊第十三章第七到第八节，我们可以打开来啊，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希伯来书信啊，刚刚呢我读的十一章后面十三章第七第八节啊，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阿们。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明天明年到永远都是一样，他不会改变，他的慈爱不改变，他的恩惠不会改变。那么今天我们从哪儿可以得到凭据？前面一句话，从前引导你们信耶稣的啊，你看他们啊，师母跟我们已经服侍神从1972年开始到现在啊，在过去看到好多的不同的教会，不同的圣徒，认识了不同的神的儿女们，那些爱神的人，那些与神同行的人，那些在教会里投入参与服侍神的人，那些读到神的话语就去做的人，那听到就去遵行的人，他们是蒙福的人，肯定的。今天我们软弱了，今天我们觉得哎呀，我们怎么会有这个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那是一个反省的时刻。今天我们碰到大气候疫情，新冠肺炎临到这个东京的地方，会不会临到我们的身上？那是我们应该好好的反省自己，审判自己，亲近神，让我们能够把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重新的再一次的复兴起来，恢复起初的爱心。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公义的，必然赦免我们的，原谅我们的过犯。那么同时我们跟神之间的亲密就没有任何的阻拦阻隔，我们就可以与神同行共话，同时很清楚的，无论在哪儿，我们都是讨神所喜悦的，服侍神的神的仆人。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不改变啊！今天我们有好多好多神学家啊，那么他们回答了好多好多的这个属世主义的问题也好，共产主义也好，无神主义也好，那么各种各样的乌托邦好，或者是荒谬主义也好，那近100年来人的思想啊，发挥到一个地步，看到人类为什么会遇到两次的世界性的战争，为什么会有这个一个瘟疫呢，就死去几千万人。1918年的 Spanish Flu， 那西班牙的感冒，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要找到生命的答案，于是他们说出了、提供了一些方方面面的不同的主义，啊，有无神主义起来了，未来主义、未来学，在近代也是乌托邦毁灭、荒谬主义、存在主义，还有现在要恢复的复古、恢复的古老。像我们中国，哎呀，我们的中国文化已经荒废了太多了。我们学习了西方的文化，结果带给我们的是一片灾难，加上灾难，更多的灾难。在哪里可以找到生命的答案？弟兄姐妹们，在耶稣基督里头，他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明天、明年永不改变。我们要复古，这不是答案。中国文化有它的好的地方，也有它非常残酷的一面。要恢复到凭什么？很难啊！ 今天在耶稣基督里头，我们看到圣经里头神的话语应许那些真理的亮光，哇，这才是一个对我们的生命的答案，对我们现在的人的问题、世界的问题可以真正的解答，是这本圣经。因为我们的神是过去的神、昨日的神、一千年前的神、四千年前的神，神做事直到今天他没有改变，他是昨日，他是今日，存在主义者。他说我存在，我是故我在，我存在，我能思想我还存在，我不能思想我就不存在。然而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不朽的灵魂，永远的灵魂，永远不能够得到满足。如果不认识神，那么我们没有永生，那是极大的遗憾。今天我们活着就是神的恩典，我们活着有耶稣基督的圣灵更心意更新而变化，即便是老了一点点的歪体日渐衰残了，然而我们的心灵是一天心思一天，哈利路亚，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见主的面的日子更近了。弟兄姐妹们，这是千真万确的，那些见证人像云彩一样的围绕着我们啊！今天如果你相信了这些近代流行的啊多元主义也好，和各种各样的宗教名目也好，它会使你偏离到一个绝望的地步。无神主义、共产主义，人没有神，只有精神，只有人，这么一些像动物一样的，多残酷啊！战争爆发，战胜之间，人的凶残，一个大革命运动，杀害、残杀，这背后都是魔鬼黑暗的势力，人的悖逆神带来的惩罚。无神思想能够提供任何的答案吗？感谢神，现在已经落伍了，共产主义、无神思想都落伍了，要准备复古了，要有修正主义出来了，但也不是一个解决的办法。唯独认识绝对的真理，耶稣说我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就是生命，认识永恒的主，我们才有盼望建立跟神造我们人的神的一个美好的关系，承认他，顺服他，侍奉他，敬拜他。弟兄姐妹，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活着的意义是什么？这两天我们听了一个消息，听说啊，听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电影明星自杀，我只看了这个，我不知道他有多有名，多有恩赐，30岁而已，他就放弃这个生命，放弃了辉煌的前途，放弃了他跟他的家人的亲密的关系，带来好多的伤痛，带来好多的他的朋友们的那种感到莫名其妙难以安慰的一个冲击，生命的冲击，生死的冲击。答案在哪里？耶稣基督拥有一切的答案，他死了，埋葬了，复活了，今天他给我们一个意义。有罪的人，那些没有盼望的人，因为耶稣基督有一个永远的盼望，罪可以得到赦免，与神和好，可以知道一个更美的家乡，永远的天家盼望给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有的话，你会轻生吗？不可能，圣经不会教导我们去自杀，除非特殊的情况。弟兄姐妹们，今天让我们思想到这些问题，传统不能带给我们任何的保障，现在的任何的主义，尊重多元主义，你看到美国最尊重了，然而这些日子来的抗议，黑人的被杀害，警察杀害，导致于现在的抗议还在继续的抗争当中，层出不穷。多元化，多元化，包括美国的总统他们竞选对着我们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要尊重这些。然而神造万物有不同的人，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性，这个共同性我们有这个生命从神那儿来， 我们有生命的主，我们有天父父神给我们的神的旨意，要我们过一个丰盛美好的人生，直到永远，认识他，服侍他。弟兄姐妹，这些都是因为不认识神，然后他们所宣讲的各种各样的主义经不起考验。感谢神，乌托邦，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哇，很羡慕乌托邦，那么还不认识神，哇，我们可以，人可以活得这个美丽的世界，这个借了科学会带来好多的疾病都没有了，都好了，我们可以活得非常美好，一个美好的这个乌托邦的社会提供出来。但是翻看近代的历史，都是悲剧加上悲剧，不同更多更多的悲剧出现。人们现在是怎么样的？哇，我儿子最近他告诉我说，他参加 summit， 一个特殊的一个那些领袖的会议啊，这些领袖会议就是美国有一些名人，他们会在一起，他们所借的这个他们的科技、他们的哲学思想，他们呢在沙漠里头过日子一段时间，然后思想生命的问题，然后有一些名人会来说，我们这个地球大概已经到了走到什么样的地步。前不久以前说是还有大概还有50年，在前不久在高进前几年他说大概还有20年，20-30年，现在连10年就不到，随时都可以带来世界末日。这些都是一些智者，有聪明智慧，有现在的科技的训练，有这些现代的逻辑思想，他们所带给我们人类是毫无盼望，随时世界末日就要临到这个世界。但神怎么说？神不容许一只飞鸟都不会掉下来，神不容许我们每一根头发都不会掉下来。这个世界不是照任何哲学家、任何的思想家、任何的科学家的见证证据带出那些悲剧的结果，所以不用害怕。Amen。我们的神的儿女，我们的生命掌控在神的手中，他要引导我们从过去到现在，还要继续对我们负责。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不改变，他的慈爱不改变，他的恩典不改变，他一直应许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如果明天世界末日，哈利路亚，我们的心态不是恐惧害怕，不是忧虑烦愁，你不要忧虑，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阿们。弟兄姐妹们，神为我们预备的是更美的家乡，不是人手所做的，不是物质的世界，是超越这个地球的一切，最美好的，还要美好。神为亚当夏娃预备的是伊甸乐园，那里有神的荣耀的同在，那里有宝贵的应许，可以他们活，一直活，活到永永远远，生命树的果子可以吃的，可以活到永远。然而因为他们背叛了神，听了魔鬼的鬼话，上当了，然后被赶出乐园，直到今天悲剧衍生悲剧，悲剧衍生悲剧。但是感谢神，耶稣来了，透过神来到人间，然后他传讲了天国的真理，传讲了荣耀的天国的盼望，然后他自己告诉我们，人的最大的问题就是罪的问题，然后为我们的罪的问题，罪的结局就是死亡，罪的工价就是死亡，然后他为你我死在十字架上，付出了代价。弟兄姐妹，这个恩典不是很 cheap 的，不是很便宜的，是耶稣基督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生命的代价。那我们所接受的恩典是白白的恩典，我们没有做任何的事情，那是耶稣基督替我们成就的与神和好的救赎恩典。透过主耶稣基督他来了以后传讲了天国的真理，我们被提升了，哇，突破了，可以超过这百年，可以进入永恒永生里头，这是一个荣耀的盼望，很难想象的神的恩典临到了你，临到我们的身上，哈利路亚。弟 弟兄姐妹们，这个呢，在摩西跟以利亚在变相山上，耶稣还在肉身里头的时候，有一天带着雅各、彼得、约翰到山上变相山上，突然来了这几位圣徒，来跟耶稣一起，跟那些当下的彼得、雅各、约翰在一起开会讨论见面。很难去想象那种情景，哇哇！耶稣的身体变了，那么荣耀，即便是那么荣耀，还不是本体的荣耀，因为他们承受不了。然后有摩西他们的领袖出现，以色列领袖出现，有以利亚出现，哇，这是怎么回事？然后在彼得、雅各、约翰的心怀意念里头留下了深刻的记号。是的，明白过来了。哇，我们跟从耶稣没有错。哇，耶稣基督，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我们的救赎主，他就值得，他唯独他值得我们去跟从他。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也知道，彼得被耶稣设立，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阴间的权势不能够胜过他。彼得，你会是一个教会的领袖；约翰，你也会是一个领袖。启示录，我要透过你启示将来荣耀的天家的盼望。然后透过雅各看到变相，他已经胜过死亡，他是使徒当中第一个殉道者，因为他渴慕回天家，他知道死亡算不得什么。他是第一个殉道者回天家去了，哈利路亚。弟兄们，今天在疫情当中，我们要好好思想教会到底要往哪儿方向走。是主日学我们停止了，我们只是线上主日学，是教会聚会我们停止了，也只能在线上有些人来参加，是我们在思想，哇，跟我们以前想象教会什么要增长，要增长一百个人一片，在美国的话，哇，不得了，1000人一万人大教会，那些领袖领导牧师名牧师，教会就应该这个样子，然后会筹集好多的金钱财物，然后做成很多宣教的工作。早期的时候我们带一个团队去，哇，有几个牧师，一个牧师他一年的 budget， 他一个教会人，美国很多这种教，他的预算能够得到的奉献是2500万美金，2500万美金，上百亿日币的2500万美金啊！听见没？这是什么观念？美国是那么的丰富，很多很多，还有我们团队进出的，他们有百万富翁进出。他们的保险是如果他们受伤，飞机会来专机把他们带回去。然而因着神的爱的激励，他们愿意到中国建教会去帮助救灾水灾。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不是思想到我们是不是要好好的等候神，仰望神，重新思考疫情当中，疫情以后我们的教会要往哪个方向走。神让一切都安静下来，安息下来，好好的思想等候神，然后疫情完了以后会有极大的复兴临到日本，临到东京，我们预备好没有？如何去把福音带给日本人，带给我们的同胞骨肉？那这是我们疫情当中要去预备要等候的。Amen。 在这以前我们已经清楚知道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天国的盼望啊！我们现在呢，好，在这个阶段里头要如何的来爱主，与神做朋友，来服侍神，这是我们当前的教会要思想的。教会要往哪儿去？教会是不是就是只有这几点？还是教会要过一个团契的生活，要出去把福音带给别人？那么这再一次思想到耶稣基督所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了我，那代表他有拥有一切的权柄，胜过新冠肺炎的权柄，胜过水灾饥荒的权柄，在他的手中啊。然后呢，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哈利路亚，阿门。 教会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似乎圣灵提醒我们去传福音，带人信耶稣，为你的家人祷告，为你的朋友同事祷告，让他们来到神的面前接受耶稣基督，带领他们信耶稣。这个是教会仍然2000年来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一个方向。 Amen。 让我们低头做个祷告。线上的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是你的家人你的朋友邀请你一起看这个传道信息啊，我相信你只要求告耶稣的名，只要认识了耶稣，然后呼求主耶稣的名，因为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是基督，承认主的名的人，相信耶稣名的人，就可以有永生，有得救的盼望，就有一个添加的更美好的家乡的荣耀的盼望，就有一个全面得胜死亡阴间的权势。所以朋友们，如果你要信耶稣，现在就可以跟神呼求，旁边的我们的家人朋友可以帮助你，来一起祷告，来求神祝福，也求主纪念我们教会在这儿的日本，在这儿的来求神来怜悯恩待，让我们看到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们在这儿有一天都要被神大大的使用。让我们来祷告。也许你们当中还有一些有特别需要神知道，你是神的儿女，不要失望，在神凡事都能，神的恩典够我们用。 Amen。 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的恩典，主，我们可以为这疫情献上感谢，因为知道主在这疫情当中，我们已经领受了许多的恩典，丰盛的生命，美好的交通，与神之间更加亲近了，你也更加亲近我们了。天父上帝，我们爱你，我们感谢你。然而主啊，在这个世界当中，各地还有好多没有认识你的人，他们正在受苦当中，求主来怜悯他们，恩待他们，差派你的仆人使女，当地的教会，你的仆人使女传福音给他们。阿爸天，我们也谢谢你的恩典，你继续来怜悯东京大神，怜悯日本，怜悯我们国内的水灾所带来的伤害。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更是求主在这末后的日子里头，让你的教会能够开始思想，主在这末后的日子，主你要我们做什么，主你显明你的心意在我们的身上，主你使用我们来荣耀你的名。就在此刻，我们为我们的家人还没有信主，我们的朋友还没有信主的来祷告，主你怜悯他们，恩待他们，听我们的祷告呼求，拯救他们，让他们求告耶稣名的，把他们名字也登记在生命册上，成为你的儿女。主啊，就在此刻，就在今天，主耶稣要进到他们的心中，直到永远，引导带领们从得胜到得胜，荣耀到荣耀。感谢赞美主，一步一步的，我们有这个把握，透过耶稣基督能够进入荣耀的天家。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愿主耶稣你在此刻，主，我们当中有任何的需要，有疾病的，有软弱的，有需要工作的，有孩子们的各种各样的需要，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在耶稣基督里头一切的荣耀的丰盛的一切的，透过耶稣的名所以供应的，你就此刻来医治，来满足，来供应，来引导，来带领，让每一个你的儿女们能够进入的荣耀丰盛里，将荣耀都归给你。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继续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